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在今天的事事关心单元呢，我们接续前面两期节目，因为我们前面呢已经跟大家探讨了，就是关注老年朋友心理情绪健康，主要关注的是抑郁症群体。那今天呢，我们是第三次来分享这个话题，我们呢依然是关注抑郁症，但是呢我们会把视角从对象转移到自己身上，就是作为抑郁症朋友的身边人，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哎，李诺，你听到这个话题，你觉得你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
我第一时间的反应呢，就是有点类似于我用另外一个身体的状况来举例子哈，比如说我有朋友吃这个海鲜过敏，那我首要做到的就是不让他吃海鲜。
啊，就是明白，就是你要更小心的、更仔细的去照顾他。那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学习是多方面的，比方说所谓的学习是增加对抑郁症群体这个病症这个症状的认识和了解。我可以通过阅读，我可以通过去查资料，也可以通过跟他去谈话，了解他究竟抑郁症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那在一个个体身上他的症状又是什么，他希望我给出怎么样的照护。所以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的就是看重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发现在身边有很多群体呢，一提到这个事情，哦，我知道啊，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然后他就会觉得可以100%的复制。
或者换一个角度吧，就是我们可以在关怀照顾身边，比如说身体有状况的朋友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的可以流露出这种的怜悯心，因为呢这些怜悯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比如说他行走不方便，你去搀扶他，或者说他的这个饮食不好，然后你可以帮他买也好，做也好，这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是精神层面的，意识层面的，情感层面上，一定程度就是你需要放大你的感知，然后你可以察觉到对方的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对大家带来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所以通常我们在这类的情况或者处境底下，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类似于你刚刚说的，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啊，觉得如何如何的时候，事实上呢，你是在用一个所谓的正常人的视角在要求一个他已经不是在正常人范围之内的一个人了。
对，所以我他总体概括在一块就是说要学习，学习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和了解，对于一个个体的认识和了解，包括对于这一疾病吧，我们始终要在一个不断学习和装备的过程当中。
是，
好，这是第一个。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第二个呢，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支持他们，
或者叫支撑。
他这里提到的支持有很多，但是我节选了中间的一句话，即使你不同意所爱之人的每一个决定，即使当所爱之人他不公正地对待你，你仍然向他显示爱，这就叫做支持。当然这个前提是我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嘛，就是刚才所说的我在抑郁症的状况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你依然愿意向我去显示你的爱，这其实就是一种支持。
我想一定程度上这是建立在一些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
嗯，
也就是说可能包括了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性命。
嗯，当然。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容易把支持理解成是毫无条件无理由的支持，那这种情况下呢，似乎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得罪对方，
嗯，
千万不要让对方感到任何的不适，
嗯
啊，无条件的附和他所有的表达，或者说他所有想要去做的事情。但事实上有一些原则，那包括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更要明确的就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也有一些原则，就即便对方确确实实在此刻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失控的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但是我们仍然要守住一些的原则和底线。当然与此同时我觉得为他代祷，为他守望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好，那我们讲完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支持他们，接下来我要再提出另外一个，就是保守秘密。当然在教会里面主要局限的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了。
嗯嗯，
如果有人向你寻求辅导咨询，你能否做到替他保守秘密？
对对对，我个人的看法，我是支持这个所谓的隐私。
嗯，
因为是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呢，他是一个个体，况且呢，有可能当这样的事情被更多的人去探讨，反而不一定有助于他的恢复。那这是其中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本身患病啊，无论讲什么样的病，精神类的还是心理类的或者是身体上的疾病，那这些问题它并没有比如说是触犯圣经原则里边需要在教会里边公开的要承认的罪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那我觉得没有必要
啊，
就是好像大张旗鼓的把它宣扬出来。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对方他非常信任的把一些事情告诉你，可能是希望从你这里得到一些符合圣经的一些好的建议好的帮扶，而不是希望你把他鼓足很大勇气才告诉你的事情转而去告诉别人。
嗯，
这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我曾经在教会里面就是有一位长辈啊，长辈他就告诉我几十年前的一件事情，他很年轻的时候的一件事情跟我说，说着说着就流泪了。
嗯，
其实呢站在我们现在这个视角来看呢，那个根本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对对对，
但是他的心里过不了这个坎。他说完之后又悄悄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情。
嗯，
那我就在想我不适合把他跟我说的这件事情跟任何人说。
对对对对，
即便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对不对？
嗯，
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他就把守不住秘密。
嗯，
尤其是别人鼓足了勇气向你分享他的软弱，尤其是刚才尼诺也提到了，比如说他被某些罪所缠累，
嗯，
所辖制，他跟你分享他的软弱，希望你为他祷告，
嗯，
希望你给他一些帮扶建议陪伴甚至是督责。
嗯，
他希望的是这一些，而不是你像一个扩音器一样迅速的把他的一些软弱疲惫甚至是不堪都告诉了别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做法。
而且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种宣扬他人的这些私密问题的行为有可能也是在炫耀自己所得到的信任
啊，有可能。对，你看他多么信任我，
对，
告诉了我这些事情。
嗯，
既然如此，你就更不应该告诉别人呀，你告诉别人只会破坏这样的信任。
嗯，
那为什么我们提到抑郁症的照料者如此重要呢？要保守秘密呢？因为很多抑郁症患者呢，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嗯，
或者说站在他现在的信心层面、精神状况、身体状况呢，他小心翼翼地选择诉说的对象。
嗯，
并不是每一个人，如果他觉得你是他可信任的对象，他愿意跟你分享了这么多的事情，请你为他祷告。
对，
当然如果他没有同意说你可以跟更多的人分享，那么你可能要替他保守秘密。
不过呢，我觉得在这里可能多说一句，如果对方跟你倾诉和表达这些内容，你是可以承受的。
嗯，
你也可以在你的处境底下，在你们的关系当中给到对方一些反馈或者辅导和帮助和支持，那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嗯，
但如果你觉得你承受不住，
嗯，
啊，甚至你觉得啊，嗯，你不太是一个容易保守秘密的人，
嗯，
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要跟对方讲。
嗯，你最好别告诉我，
对，
因为我可能承受不住。
又或者说你出于关心对方的目的，你觉得哎，你需要当对方跟你讲的时候你难以拒绝，但是讲完了之后你又意识到好像你没有能力去更好的陪伴他和帮助他呢，你也可以很真诚的跟对方说，我好像没有办法帮助你，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一起祷告，与此同时那我可不可以请另外一位我们信任的长辈牧者参与在这其中。
嗯嗯，对，这也是一个好的做法。那我们讲完了这些之后呢，还要再提一个，就是关于谈话。因为你跟一个抑郁症的朋友对象去沟通和联系呢，一定要涉及很多的谈话。
嗯，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要多听少说。
是，
你会发现它不单单是对抑郁症的群体，它也出现在我们日常的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嗯，
当然在抑郁症的朋友当中更是如此，一定要多听少说。
嗯，
多听少说，你听他怎么去跟你分享，你用听的方式去陪伴他，尽量的减少你的诉说，尤其是一些非常主观的一些建议，尽量要谨慎的去给出。
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别人跟你说了一句话，你就迅速的给出一个建议，给出一个方案，你多一点听听，了解他的这些表达，他的这些观点，他的这些想法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嗯，
是他的心中某一方面不安，他放不下的一些事情，过度的焦虑，那你可以多一点听听，了解他，其实有的时候他只是想把这些想法说出来。
对，
我们要谨慎的避免快速的给出一些主观的建议。
嗯，因为本身给建议呢，我们可以理解啊，这就跟医生下药是差不多的了。嗯，那如果你没有做足够的检查，没有对这个病情做充分的诊断，嗯，也不可能给准确的药方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时间有限，只能简略的跟大家提到这些，还有很多啊。
嗯，
我们今天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支持我们这些在抑郁症当中的朋友，我们要替他们保守一些秘密，我们要多一点听他们说话，反而要自己少一点表达。
嗯，
那还有另外很多我们没有来得及分享的，包括我们对他们要具有怜悯心，我们要摒除偏见，我们要有耐心。
嗯，
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耐心，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要带着很久的忍耐去陪伴他们。
是，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尤其是一些老年的抑郁症朋友，盼望求神加给我们耐心，也加给我们智慧去陪伴他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更合神心意的、去符合朋友诉求的抑郁症的照料者。
嗯，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青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落时我要歌唱你大能，